启示录第二章，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七封信通通都是耶稣写的，但是七封信他署名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对象不一样，因为对象的状况不一样，所以耶稣署名的方式就不一样。就好像我写信给我太太，署的名一定是丈夫，给我的儿子署的名就是父亲。如果儿子有什么特别状况，我在署名里面可能有一些特别的提示。那么这里每一个耶稣来表达他自己身份的时候，都跟那个教会有关系。这如果你要去想，这也是耶稣七个不同的名字啊。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我们上次曾经提过，不管是使者、教会本身，或者是教会全体，不管是七个星或七个金灯台，我们可以把它含糊一点说都是相关的，甚至可以有那个互相有等号的状况。不管我们的教会的教制是什么，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主耶稣所爱的。他写给教会的使者，他的确不是写给教会，而写给教会的使者。所以我们就再一次想到教会的使者，不管是牧师、长老、执事，甚至有人说是天使，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把主的信息要告诉其他的人。就我们上次也有提过，好像人跟神之间，神总是用不断的很多的媒介，他不是直接跟你讲，他是借着一个人，这个人在跟另外一个人讲，或者这个团体在跟另外一个团体讲，这都是要训练我们，也让我们每个人都蒙恩。不是神直接讲，而是神使用的门徒，神使用的器皿，互相的造就。好，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啊，就是他们教会的代表，是希望能传递这信息的。第一，下面这个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我们一般看着手拿七星，但他说右手，这个不是太不重要哈。十六节也是右手。在启示录里面，在整个圣经里面，第启示录五章一节也是右手，好像没有讲左手哈。啊，各位，上帝根本也没左手右手啊，神是全能的神，没有一个形状的。他讲右手左手，只是就我们人来了解的，能够对上帝给我们的心意了解，也就是我们是在神的手中 ，no， 在神的右手中。也就是在他右通常大一点嘛，右通常是表示看重嘛，他的右手紧紧地抓着我们，他的右手紧紧抓着教会。七星七星台我们说了，其实意思相近，都是指着教会。七也我们也说过是完全的，就表示应该是所有神的儿女都有这个荣幸，每一个信都跟其他的是有关系的。好，当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那又表达什么？手里拿个七星，是表示每一个教会都被保护得很好，我手是抓着教会的。在教会灯台中间行走，或在教会中间行走，可能有一个含义是他在视察。各位，这些我们不太懂的，你就用常识去想一想啊。他在这里走来走去啊，一个主任在办公室走来走去，妈妈在孩子的房间走来走去，有关心的意思，也是视察的意思，看希望能够看到有些什么东西需要纠正的，有些什么需要补足的，有些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的主在教会里是一直在走的，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来表达他自己呢？他是一个手中抓住教会的人，他是一个在教会中视察的人。我说这是跟以弗所教会有关系，因为以弗所教会，我不知道这样讲可不可以，就是以弗所教会是一个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有点喜欢管闲事的，就有点喜欢看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不起，我犹豫了半天，就是有点像个妈妈了，都要看你有没有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我这只是一个形容哈，不，你不要想我是有什么恶意。那么我这样来了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底下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你知道这个教会呢， 他很劳碌，他不能容忍恶人，他会试验那自称是使徒，然后看出他们是假的。然后第三节再一次讲忍耐，然后劳苦，然后不乏倦。后面也有讲到第六节说，你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行为，也就是这是一个严厉的教会。以弗所算是基础很好的啊，就是保罗啊、亚基拉、百居拉、提摩太啊，听说使徒约翰都在这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得天独厚，而且位置文化都非常棒，然后在他那里的牧师都很好的，那可能很多严格的教导，而且可能对真道非常清楚，那么以至于他们这个教会那个分辨力很强，以至于他们不管是道德上的、行为上的、宗教上的，我不对他都会指出来，他恨恶那些差劲的、不好的。所以这样讲，从那几节经文你可以看到，以弗所这个教会或者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是比较严厉的，比较严厉，也常常就去监督别人有没有怎样怎样怎样。那么所以耶稣要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他自己，就是老兄你不要太严厉，或者你不要严厉到太紧张，或者你不要紧张到就是以利亚那样子，就是我常常讲到那种先知情节，哎呀怎么都这样那样，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各位，我的个性是的确不喜欢管人的，但是也需要有人去管人了，所以是需要的。所以我不觉得管人不好，事实上我觉得如果带着很厚的爱心去管人，这真是非常难得。包括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是我就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学希腊文，我们的老师实在太好了，他就是很好的在教我们，但是毫不要求，就是放牛吃草，他给我们吃的草非常好，但是我们怎么嚼啊，怎么消化，他根本就是好好先生嘛。结果我们希腊文学的一塌糊涂，就是我们在寒假的时候先上那个课，结果到正式上课的时候，另外一个老师来了，发现我们程度很差。第二个老师也非常好，但是他就很严，哇，他是一个一个叫起来问的，哎，那很难哈。两个老师都好了，我们尤其是刚刚进神学院，一大堆恐怖的那种想法，很担心，碰到一个很柔和、很随和的老师，这对我们很，我想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我们碰到一个很严格要求的也很好。那么当然生活中不是只有严格和柔和两种，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所以这里有七个不同的方式。但其中一个他就讲，一个很好的教会，很严厉的教会，很有爱心的教会，为主劳苦的教会，很会检查别人有没有对错的一个教会，有可能他失去爱心了，他太严厉了。那么所以可能缺点的产生正是因为优点，就他的优点就是很仔细、很要求、很细致，以至于他就有一个把爱心离弃了。那所以耶稣也在一开始讲，你不要那么紧张，我是手里拿着七星的，我是在教会里面巡逻检查的，你不要那么紧张，不要替天行道哈。尤其你不可以把起初的爱心离弃，这起初的爱心，解经家会讨论是爱神的心还是爱人的心，我想这两个应该是不能够分开的。如果我们真的爱神就会爱人，爱人就会爱神，那么当我们因为别人不够爱神而对他失去爱心的时候，那表示我们自己也失去对神的爱。那怎么办呢？要回想从哪里坠落的，要悔改，要回想。回想倒不是我们要去想，哦，我什么时候哪一天开始不想好好读经的，或者怎么样，我想那个想了也不一定有用啊。但是回想就是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就是为什么会今天有这个状况，免得我们以后重蹈覆辙嘛。就我们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在检讨自己，不过我们如果能够被圣灵光照，想到我是怎么搞的比较不爱上帝不爱人了，然后我们改进就有办法，我们求神帮助。 这里有警告他要悔改，当然就是要重新有爱。他如果要悔改，不悔改的话，那么灯台就会挪去。灯台挪去，这因为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灯台挪去就失去光了嘛，失去光了是不是就是教会就不是教会，神就不看它是一个教会了。那么如果失去了光，神看它不是一个教会，你又想这件事你岂是耶稣来把它挪去的呢？当他失去爱心的时候，不就已经开始是这个状况了吗？好，为了他们不搞错，耶稣说你看你都没有爱心了。哦，他们可能就会有人说啊，那我们好好的爱人吧，不要那么凶了。他又提醒一下，爱里面不是没有对罪恶的斥责，所以他说你还有一个好处。我们在教会里大概也从来没听过这种话吧，你有个好处就是你恨那个人恨得不得了，我们不会讲这话嘛哈。可是他是这样讲，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我们并不知道尼格拉一党的在第十五节那里还有跟巴兰的教训连在一起，大概这都是异端了，我们大概都是一些就是信仰不纯正的人，你恨恶他们的行为。应该也包在第十五节是教训，那么我们总会说教训和行为不会太分得太远的。你如果有个错误的思想，迟早会让你的人品有问题，你的美好的人品或多或少一定会影响到你的思想越来越好，这是互相可以有善性恶性循环的。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可见得每一封信跟每一个教会讲的是跟所有历史历代讲的，不要把它像有些人分说哦，这个是初代教会后来是什么，没有，这是跟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要听。那么也记得我们上次讲的，我们听听了明白，明白要遵行，遵行要传扬啊，就是不是只是听啊，在圣经里的听包括很多听之前之后的动作。得胜的，那什么叫做得胜呢？我们从这里看，得胜恐怕就是长期的能够劳碌忍耐，不容忍恶人，长期的能够越来越有爱心。那显然这些教会要做的事情也都是一种征战，那个征战常常会叫我们觉得很受不了哈。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胜。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把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启示录里面很多圣经很多地方也有很多象征性的，这又是一个象征性的。我们怎么想呢？第一个，这个话对今天的人没什么吸引力了。各位姐妹啊，你好好听主的话，等等买个梨子给你吃。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些了，你对年轻人他很讨厌了。那所以我们要想到它象征性的，当时我想也不会是耶稣真的就在这个教会在某个阶段就从天上降下一大堆葡萄啊水果啊在他们的教会的院子里面哈。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可能这里讲的就是生命的祝福吧。也就是说，如果你显出了上帝的爱，你得胜了那个邪恶、罪恶和仇恨，你不，这可能也有一个阶段性的哈，就是好像过一段啊，你过去这一段时间做得很好，当然也有一个总阶段的，就是最后的审判，你都做得很好，神就给你永远的生命。我们从这里看，好像是我们做得好了，神才给我们。当然，事实上是神给了我们，我们才能做得好。只是我们做得好，的确是经过好多的艰难征战，啊，最后给我们吃这个。其实你看《西游记》啊，你还真觉得有点像《西游记》那个时候人就很苦了。你看那时候《西游记》，我每次看到那个时候的人真是怎么那么可怜？天上的那个桃子哈。不是孙悟空偷吃了嘛，就大闹天宫嘛。哦，那个是玉皇大帝的生日才有桃子吃，我们今天随时都有桃子吃。哎，那桃子我忘记五千年开花，五千年结果。哎，我们台湾的农民那一年之内就几熟了，实在是他们的农业很差劲。哇， 我就你不能够太照台湾的方式来讲，希望你能够多用圣经的来讲，这是一个从创世纪就开始的一个悲哀的事情，就是有两棵树的果子。那么圣经原来没有讲另外一棵就是生命树的果子怎么样，只有说分别善恶树的不可以吃。所以各位，圣经没有讲，你不要推太多。有人就说他们一开始就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好了，圣经没有提那件事，你就先不要推那件事。虽然我们很喜欢想，另外当他们吃了以后，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就说我要把他们赶出去，免得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就长远活着。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个错误的想法，就是他们现在吃了一个坏果子了，然后他们变坏了，然后如果他们再吃一个生命的果子，他们就会永远的坏下去。各位，绝不会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有一种观念，西游记的或者我们中国人观念，就是吃什么补什么，然后吃出健康，吃出生命，这个在人间是这样。可是各位，我们到天堂并不是吃什么长生不老的果子，我们并不是吃那些，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用的，并不是我们吃了什么果子，就 literally 一个果子或者一个药物，或者耶稣把什么东西放在我们的嘴里，甚至我们说把圣餐放在我们的嘴里，然后我们就像那武侠小说一样，哇，那个功力大进啊，然后就怎样怎样，不是这个意思。在创世纪讲他们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其实意思非常简单，就是他们非死不可。那么他们不可能继续活下去了。那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在这里我们应该认识的也就是一个愿意顺从神，而且很辛苦的顺从神，因为我们有征战，神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生命的力量，不仅将来在天我们有永远的福气，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也有力量，我们有生命的力量，而且这生命的力量，如果他特别提示神乐园的，那么这生命的力量应该也包括我们的喜悦。好，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这个教会是这七个教会里面两个没有被责备的，是很好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很可怜，很辛苦，他们有很多的患难，第九节，他们有人毁谤他，第九节的第二句话，他们将来还要受苦，他们还要被关在监里，他们被试炼，他们会受患难十日。这个十日一般解经家讲也都是他们会提到，像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的朋友跟太监长说，你试我们十天，看看我们吃不吃王的膳会不会就变得面黄肌瘦。十日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就是有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个教会过去苦，现在苦，将来还会苦。过去苦还有人毁谤，现在苦，下监牢，将来还要苦，看起来会苦到死，至死忠心。那这我们也只有求主帮助了，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是这样的教会啊，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这样的经历啊，不过神如果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不是求这种经历，各位，我们没有那种超级属灵人的那种心态啊，我们并不求什么特别多的痛苦，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有平安。但是如果神真的给我们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因为这个教会会有很多的苦，过去、现在、将来，而他希望他们能够持守下去。所以耶稣的身份就是，我是过去、现在、将来的主。因为你在过去、现在、将来都苦，所以我告诉你，我是首先的、末后的。因为你的苦会苦到死亡，所以我告诉你，我是死过又活的。他特别这样来安慰哈。那各位，我们也哎呀，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了，因为这实在是很难承受的事情，叫我们非常头痛的事情，就是，我知道， 应该每一节都有，每一个教会耶稣都有讲我知道。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就是耶稣都知道。好，知道你的好而加以称赞，知道你的坏而加以责备，知道你的需要而加以补足，知道各种状况都是充满了智慧爱来处理的。那各位做母亲的，你知道你的儿女又饥又饿又苦又受委屈，而且不久还会死亡，那你做什么？你知道他会面临很多的艰难，假如他去美国读书，你如果你知道那很危险怎样怎样，一个你会劝他不要去，另外一个你会救他脱离那个状况。如果你女儿现在病得很重，你知道她病得很重，你就会医治她。她很饿，你就给她东西吃。在这里，耶稣什么事都没做，我知道你苦，忍耐，忍耐。各位要很能够应用神的话，应用神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无用可应。他不会做什么事，他就是吩咐你要忍耐。我不会解除你的苦，起码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有勉励了你，不要怕。哦，我听了更怕，因为已经很苦了，然后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哦，是谁啊？主席还有什么事情？不要怕，你们必受，也没有说我必救你脱离患难，在最危机的时候。各位，那个也有，圣经也有讲，不过圣经也有讲到说我们会到死，这个所得到的跟上面得到的类似，上面得到的是生命的果子，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这里是生命的冠冕。两个也显然有一样，就是生命，我想都是表示他们活出那个光辉的美好的生命，在主给他的赐福中，得胜的人都越来越得胜，越来越美好。但是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冠冕，一个是果子。那么冠冕比较是，各位，冠冕比较是比赛完了以后给的那个金牌银牌，比较是荣耀，不必再比了，因为已经死了嘛。果子是比赛前的那个兴奋剂啊，或什么，就是说生命的果子表示你可能要继续活下去，上帝给你力量继续需要作战。好，这也是每个人都要听的。那么他也有个安慰的话，十一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每个人包括基督在内，每个人都有第一次的死，那么唯有基督徒他们没有第二次死。这个你在圣经里启示录会看到，第二次死就是永远死在地狱里面，永远在地狱里灭亡。那当然很多人是不稀罕第二次死和永远的复活，他只在乎今生不要死，活得好就好了，这常常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了。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啊，这个名字，耶稣的名字叫有两刃利剑，倒是很简单。两刃利剑，当他讲两刃利剑的时候，应该有几个意思。一个，我们在前面就看到他从口中吐出两刃的利剑，我们想到希伯来书讲到的神的话像一次两刃的剑，我们都想到上帝话的严厉和一针见血。那么当然你这都是比较属灵的想法，你问一般人，各位，我们常常需要有一般人的头脑，免得反而变复杂了。你问一般人，有剑呢表示什么？就是表示有武器嘛。那么这个武器或者这个刑罚的工具是这个教会需要知道耶稣有的。那么我们看，可能他们需要有上帝的武器来对抗第十三节撒旦座位之处，因为他们有人也在这里被杀掉了。但是这里我们就马上要想到圣经讲的，神给我们的武器通通都是属灵的武器，基督徒绝不会拿起刀剑枪来包括捍卫信仰或怎么样，神没有给我们这个权柄， 我们可以逃可以躲，我们可以用语言文字法律的力量来保护自己或请求保护，但是我们不可以拿起剑枪刀来跟佛教徒啊这些作战，这不可以的。所以把那两刃的利剑想到耶稣那有力量的话，而且借着这话可以胜过撒旦，虽然肉身我们也可能还是死亡，有些人是被杀了。他称赞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在这边，我们再一次说不知道撒旦座位是什么，有人说在那里有很庞大的庙的势力，或者那里有很庞大的罗马政府对基督教反对的势力，不过就是有人被杀了，见证人被杀了，见证主而被杀，侍奉主而被杀，那在这个时候你还是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啊！我们感谢主，就至死忠心。各位真是叫我们有一点实在不大舒服啊！看启示录好像都死掉了哈。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总是持守，不管生死，不要弃绝主的道。那责备呢？有人服了巴兰的教训，有人服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在民数记里有讲到，巴兰就是要来咒诅以色列的，但是咒诅不成，他就出了一个点子，叫以色列人的行为不借着他的咒诅临到，因为上帝每次都把他咒诅的话改变了，他不能咒诅人家，他就叫想办法让以色列人的行为惹起上帝的咒诅，就是让他们拜偶像行淫乱。那可能尼格拉一党的也是一样，那教会历世历代都是这最严重的事，圣经讲这些我们也都能够体会，就是我们最夫妻之间最忌讳的，可是又最容易有这个错误的，就是淫乱，甚至不必讲到说性行为的淫乱，当我们心的冷淡或者是厌恶哈，这个都要求主帮助我们。那别加摩教会有可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有人致死还坚守神的道，而且是坚守神的名，那么而也有人在信仰的事上妥协了，所以也是你要悔改。这里没有讲你要怎么悔改，那么上次跟以弗所教会讲你的悔改是回想，从回想开始，这里没有讲，因为大概他不需要去反省他什么时候开始想吃那个祭偶像的东西哈，这是很清楚的事情。你要悔改讲得很简单，就你不要再跟偶像，你不要心里再不把主当作你独一的主。不太懂十六节为什么这样写哈，你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应该你嘛，怎么攻击他们呢？那莫非上帝在杀鸡儆猴吗？把那些坏蛋杀掉，尼格拉一党人杀掉，然后警戒你，我想也有这个可能。不管怎么样，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被上帝利剑攻击的人，而是我们拿着上帝的利剑忠心传扬他话的人。得胜的好像每一个教会他都提到得胜的，以弗所教会得胜的有果子吃，士美拿教会得胜的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别加摩教会得胜的有两个东西，一个也是看起来是吃的隐藏的玛拿，第二个呢给他一块白石头，齐白石啊，那个上面要写着一个新名，这又奇怪了。我们也是，各位这些事情都不必太害怕，说我都不懂，你也不必花很多时间去查那些解经书，通常我的经验是越查越糊涂，一写300页然后你根本就淹死了哈。碰到这些事情还是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敬畏上帝的心，然后用常识来想一想，也许想不出来就算了，没有关系，主会开我们的心，如果想出来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哈。我自己在想，我会把隐藏的玛拿给他，这个隐藏的玛拿给他，也就是这个玛拿看不见的，其实上一句的隐藏的玛拿和下一句的没有人认识的白石可能也有一点像，因为玛拿呢在应该是 出埃及记还民数记讲像一个圆锥子，就有点像我们削掉皮的那个什么荸荠一样，圆圆白白的一个东西，好像是这个样子。那玛拿跟白石好像有点像，然后这两个都是好像隐藏的，那是什么意思？隐藏的意思大概就是这各中滋味和奥妙只有当事人才懂，别人不懂。你为什么在有逼迫的时候还要信耶稣呢？你为什么在大家都也愿意宗教公平待遇的这个也拜那个也拜，你就坚持只能拜一个神呢？因为我知道只有上帝是真实的。既然你有这种看见，就表示上帝把那个看见上帝是真实的恩典给你，就神会赐给那得胜的人包括吃。那么那个白石大概不是吃，有些解经家说是一种身份的证明，就好像说是你现在的什么识别证。各位，我看很多公司现在都是识别证嘛，一进一个什么就是这样一下。那个识别证我也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我想我自己身份证是什么，从来也没有看过。识别证要谁认识？要那个电脑认识，那比较重要。我们自己根本不太管它。但是他在这里讲到，那个识别证不是电脑、不是守门的人认识，是领受的人认识。那就是我刚刚讲的，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愿意信的人才知道这美好的，不信的人他不知道这美好。不信的人如果就玛拿来讲，他也不觉得好吃。以色列人在旷野那40年对玛拿常常是深恶痛绝的，而且这是隐藏的玛拿。隐藏玛拿更是像我们平常生活的遭遇一样，我们觉得基督是那玛拿，或基督给我们生命是美好的，可是对我们很多朋友根本是隐藏的，他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好。那我们感谢主，我们不但觉得好，而且我们为这个也是可以死。下面18节，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好，这个教会使者呢有点凶，不是，这个教会耶稣所显出来显给使者的样子有点凶。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这个也在第一章出现过，就是耶稣是一个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光明铜我们也讲过是审判的意思，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将来要掌权，而且要来审判。他为什么比较凶呢？看起来推亚推拉教会的状况跟以弗所刚好相反，两个教会都是很好的教会，起码优点远远胜过缺点，但以弗所教会比较严厉，所以他把爱心丢掉了，所以上帝说你不要那么急，我手里抓着这些教会的，我都有监察。而推拉教会呢，他的情形好像就是很有爱心，那这爱心就有一点不分是非了，所以耶稣要用严厉的方式提醒他，爱心里面也要有是非对错。好，他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的更多啊，这是非常好的，我们感谢主。但是他有一件事被责备，那个责备的就是容许自称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党类原文作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就对这个很宽大、很有爱心、善事越做越多的教会，耶稣所花的功夫在责备警告也很可怕。那么看起来包括以弗所教会的那个尼格拉一党的、别加摩教会的巴兰和尼格拉一党的，和这里的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应该也都是异端。 那异端讲最简单就是不是专心的信靠上帝，就是淫乱。淫乱就是你可能还是很爱这个你的配偶，可是不是专心的。那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些人的生病，这些人的遭遇是字面上生病了，还是属灵的意义，我们不晓得。不过神对人犯错是有警告的，我们不能每次脚摔伤了啊就马上说啊，这我做了什么错事，倒不需要这样去想他。可能最多需要就是下次小心一点，但是我们有一点反省或者有些反省也是好的。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是一个在神一再管教中很迟钝的人。二十三节也是求主让我们能够警醒这杀死他的儿女，也就是照着父母照着上面所教导的学，而不能够自己分辨这不好的哈。这里也有讲到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他们的行为应该算很好的，但他们行为很好里面有一个大缺点，一个最好的妻子，最温柔的妻子，最会理家妻子，最会理财妻子，最会烧饭的妻子，如果有淫乱的毛病，那就所有的美好都没有了。所以对主要忠心。好，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这里有一个是不从教训，一个是不晓得。我向来是觉得我们如果有时间啊，我们尽量欣赏阅读吸收玩耍那好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尤其现在电脑好东西太多了，你何必要把时间花在那些烂的事情上呢？你如果有时间就看一点好的书，好的书非常多，如果你有时间就玩一点好玩的地方非常的多，那么不要把时间放在那些烂的事上，那个真是也是随着电脑这种垃圾太多了。各位，我们时间有限，求主让我们能够欣赏能够喜悦那好的。当然这不是叫我们孤芳自赏或者自命清高，这希望是帮助我们能够更有爱心的帮助人，或者是跟人一起喜悦。所以你不必去懂得撒旦深奥之理，你不必去懂这些，你多懂得上帝美好的道理比较重要哈。我们教会也不太去谈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摩门教这些，我觉得也是对的，我们不必花这些时间去。你把正确的多学习那就好了。好，如果你不去研究这些，神也不把担子放在你的身上，但是你要把神给你的真道要好好的持守啊。这里也有这句话，我看对每个教会都有这种提醒，只等到我来啊，真是忍啊忍啊忍啊忍耐，求主帮助，而且继续都在作战。二十六节，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好，这是讲到奖赏哈。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得胜的，能够悔改的，能够一直遵守主命令到底的，主给他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每一项主给他的都是工作完的赏赐，但是每一项也都是你能够工作的祝福，也就是那个前后的次序不一定要看得那么死，他在这方面好，神就更给他在这方面好。那么一个能够对持守上帝的善道的人，而且继续持守，而且继续甚至胜过邪恶的来持守，神就给他更多的能力，这里讲的是权柄。所以又跟前面讲的生命树的果子玛拿，隐藏的玛拿或生命的冠冕有点像，因为赐给权柄就赐给生命力，赐给权柄就赐给那种能力嘛。我们不太知道 神会给教会用铁杖辖管万国是什么意思？天主教很喜欢把解释成这是他们最羡慕的，希望也能够时光倒转再回来，就中世纪，所有世上的国度都听教会的。我们倒不是这样来解释，我们能够解释的，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用圣灵的大能，用福音的大能，让万国都来顺服上帝。那个把他们打碎哈，我实在不太能够想到说我们基督教有自己的军队或者是世界的力量，让我们跟佛光山在高雄平原一场战争把他们杀得惨败，或者我们一场什么辩论会把他们杀得惨败。我想我们不一定要这样想，但是我们也不一定要排除这种想法。如果神真的给我们很优秀的又很爱主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也能在世上有很美好的表现，那很好。那个二十八节把诚心赐给他，那是什么意思呢？不可能是给一颗星星嘛。那把诚心赐给他，我们也同样就想一想，我想诚心 Morning Star 应该一般讲就是太阳出来前的最后那颗星，那么诚心赐给他应该就是盼望赐给你，黑夜要过去了。好，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啊，为什么要用这样来表达耶稣的身份？有神的七灵就是圣灵，有神的七星就是七个教会，那可能是对撒迪教会以及对我们今天读的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的一个感触，那感触就是教会实在很不像样，教会实在是一塌糊涂了，撒迪教会本身就是一塌糊涂了，很叫人很失望很灰心，这么一塌糊涂的状况怎么办呢？那么怎么办？需要有上帝的圣灵，圣灵来更新我们。那耶稣就在一个非常荒凉悲哀的教会里，用他的身份来表达一切的盼望。教会是七个教会，七是完整的，不会有一个教会失落的。属他的上帝都会保守到底，属他的上帝都会用神的灵来保守。那撒迪教会到底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看也真是觉得啊，主有些时候实在太严厉了。撒迪是拜偶像吗？他没有这样讲。撒迪是行淫乱吗？也没有这样讲。撒迪是有什么罪恶吗？好像都没有。这个教会没有任何，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不好，而他的罪恶就在他好像也没有任何的好。哎呀，那正像我哎，糟糕了。按着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是活的，教会都应该是活的，你的名是教会的，教会绝对不会死，那是上帝的心腹，实际是死的，其实是死的。那其实是死的，我们再一次说，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时候我们也是一想想死人的特点嘛，就是好事坏事都不会做，所以你不会做坏事并不是一个好事啊。就是我看过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有人到阎罗王那里，然后一个他是一个县官，结果被判好重，他说我也没有贪污也没有欺负老百姓怎么样怎么样，那怎么要给我这么重的处罚？他说你是没有贪污没有舞弊没有欺负老百姓，但是你也一件好事都没有做，放一块石头在你的座位上不拿薪水也跟你做的事一样。各位，我们不能只是不行恶了。这个教会就是在一种不做坏也不做好，好像死人一样的教会。所以要请你醒过来，你要警醒，坚固那将要衰微的。好，下面这句就是答案。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各位，很恐怖哎，有行为哎，不够完全，也就是可能他还不错了。那这我也想到有人说我们中国人最有这个毛病了，就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总是好的开始， 然后从来没成功过。今年一定要开始读圣经了，好的开始，第一月可以，到三月就已经开始没有了。我要开始怎样怎样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完全，完全当然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完全，完全你也可以想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这完全的来到，完全就是有爱。我们求神把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总不完全靠着主的爱，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进步。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领受的哈，又是一次跟以弗所的教会有点相似，要回想，就这一个对自己丈夫对自己的主冷得不得了的一个人，就是这各位，这很多时候也像我们的婚姻一样，没出错，但是也没有温暖了。你要回想啊，以前多热情啊，你是怎么领受的？那时候承认自己是罪人，主的宝血洗净你，好高兴哦。你怎么领受，怎么听见的？然后你要怎么去操练它？大概就是在听听的不舒服的时候，操练操练，碰到挫折的时候就开始冷淡下来了。所以悔改警醒，不要让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把你的那个喜悦夺去了。如果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你也绝不能知道。这个我们在讲基督的末世的时候已经提过，耶稣真的是为了要教导我们，是大大的羞辱了自己。你看耶稣像丈夫，像父亲，像牧羊人，像君王，像个小偷，哎，这是耶稣自己讲的，我像贼一样，像贼一样要把你的东西偷走。那当然不是神要把我们东西偷走，只是在讲到说耶稣是有最高权柄的。如果当我们因为不，通常都是比较慢，比较不知不觉的那种对主的纯洁的爱心失去了以后，那我们的赏赐也就没有了。他为了要表达这个贼是很厉害的，你不警醒的话非被偷走不可，他说我来偷，他没有说撒旦来偷。当然神不会偷东西了，但是神在一切掌权的事上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警醒爱主的心，求主帮助我们。第四节，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神的恩典会叫神的儿女配得最后的赏赐的。这个白衣也是我们在好几个教会里面都看到的，就是纯洁，就是圣洁。当然有的时候是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对主单纯。穿白衣与我同行，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将来在天上穿着白衣服跟上帝一起走哈，这是我们是主喜悦的，我们是圣洁，是善良的。第五节，凡得胜的都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并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也是耶稣讲的话哈，他会跟主一起走，他的名字不会被涂抹。就在启示录里面讲的都是很算相当严厉的，你要有好的行为，如果你真有信心要好的行为，而且你的名字可能被涂抹。在别的地方有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这里有讲到你可能会失去你的救恩，都是神的话，都是真实的。那我们名字不被涂抹，就是我们随时随地主在我们心中的名字没有被涂抹。也就是如果主要在人，主要在神面前认我们，就是我们在人面前认主。各位，这也不是说海关问你是不是信耶稣，你说我是哦，然后天上就给你一个 bingo、哦、不是。这个我们在人面前认主，这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地方，包括我们的谦卑、勇敢、刚强，包括我们靠着主有的爱心、正义等等，这都是认主，不一定是那个讲话的方式。还有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哦，耶稣这个名字很长，耶稣的名字叫圣洁真实拿着钥匙，这个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 好像日本人的名字或者是俄国人名字，什么维也夫斯基什么什么什么，很多比那还要长。他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这也是一个好教会，而这个好教会呢也碰到很大的艰难。第九节呢，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那么这个教会在显然在艰难的时候他仍然得到力量，遵守神的道，在艰难的时候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主一方面是拿着钥匙，一方面给他一个门。好，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为什么耶稣是圣洁真实的？当然在每个教会都有，在这里讲圣洁真实的。圣洁真实是讲到圣洁总是独特，真实总是它不虚谎。那也可能我们常常忘记基督的独特，基督的独一，我们也忘记它绝不虚谎，我们用环境来衡量觉得它不真实。包括钥匙一般来讲是权柄的意思，你能拥有的钥匙越多，你的权越大。董事长可能可以有每个办公室钥匙，董事长可能可以有每一个工程师电脑的密码。我是假定这样说哈，就钥匙权限很大。大卫的钥匙就是他能成就、能控制、能管理大卫的国度。那么他能够成就、能管理神给大卫国度的应许。那在他成就、他掌管的时候，他也让他所喜悦的人能够在这个大卫国度里面享受。好，钥匙是这样，那门是什么？或者把钥匙和门放在一起，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开了没有人能关。通常我们的用法就是，神如果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比如说我们的宣教事工或者什么事工，如果这个事情是出于主，神也赐福的话，那么这个工作就会继续进行下去，不会停止的，没有人能够把它关起来。就是神会祝福教会或弟兄姐妹你的工作，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是，虽然我们不一定有什么所谓的事业，我们希望我们管教儿女啊等等，包括这个团体，我们能够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又是什么意思呢？开了没有人能关，是神会祝福你的工作；关了没有人能开，是神会给你安全。这就跟我们平常睡觉的时候一样嘛。如果你家的门和窗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啊，那你睡得就很甜了。如果你家的门关了，小偷都能开，那你就睡得不好了。所以这里应该有神保守我们的意思哈。不过好像他比较强调的是开，就是我们是对外继续拓展主给我们的工作。好，那么他们所受到的逼迫好像是犹太人，他们是说谎的。那第九节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个也求主让我们不至于看错。我们以为将来星云啊、慈济啊都来信友堂下拜啊。这都不要照字面来讲，就是神会荣耀他的儿女，而这个世界也许他的儿女很多时候不被承认。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天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免你免去你的试炼啊。那神会怎么样保守我们免去试炼？为什么会？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保守我们，因为有些人免去试炼只不过是全尸而已啊，一根骨头都不折断。那么为什么会保守你？因为所有在世上的试炼已经证实你们是忠实的，你已经学会了，就不必继续学了。哎呀，我就觉得今天基督徒很苦的，就是我们很多人不断的在重学已经学过好多次的功课，就是还在犯那个毛病，还是有那种个性，就不断的在不肯改嘛，那么神就继续让我们学，就生活得很辛苦哈。第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我们再一次问，谁会夺去你的冠冕？谁会夺去我的冠冕？上帝给我们，谁会夺去？ 前面讲耶稣会来把它偷掉，这里夺去你的冠冕，应该不是我们信友堂拿了第一名，后来过几天真理堂增长比我们快就把这冠冕夺去。圣经里从来没有这种竞争的事，圣经里面在讲到竞争的事，大概都是指我们跟自己的竞争，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要让我们的疏懒，不要让我们的贪爱世界，使我们的冠冕被夺去了。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面上。啊，这是一个祝福啊！各位不能太照字面讲，照字面你根本不想做老底家教会的。如果你是老底家教会，看字面讲就是你将来变一根柱子。哎，我哪里想做一根柱子了？被咒诅了才做成信友堂的柱子，又不能动。然后你又是《水浒传》里的英雄，脸上都被刺字了哈。所以做柱子应该意思就是神会祝福你，让你在教会在家里是一个栋梁。也许我们并不想成为栋梁，但是神也有退休的时候，但是神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中流砥柱。我们也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这样。另外一方面，把名字写在这上面，三个名字，神的名，那表示我们有神的样式；神城的名表示我们有耶路撒冷教会的平安；我的新名，耶稣的新名，耶稣的新名有人讲就是儿子的名分，或者说上帝在我们身上不断更新所呈现出来的美好。那就是这三个讲起来，就是我们每个得胜的人，神会把他的美好，就是神的名，越来越呈现在我们身上，把教会的美好和平安越来越呈现在我们身上，把耶稣的美好，基督徒的圣灵的果子呈现在我们身上。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成长。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